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真是与我们同在。你借着姐妹的口，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和你的真实，让我们每一个活在今世的人，我们可以明白主所对我们说天国的事，好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活着不只是为了地上的物质，乃是为了永恒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是你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日子，让我们在你面里的都能够享受到你赐给我们真正的慈爱和永恒的平安。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生与来世，这题目很大哈。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想说有没有来世啊，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没有来世的话呢，我们来谈今生与来世的关系似乎就早了一点。但是不管我们是不是认为有来世，我们对死亡这件事情都是蛮重视的，尤其是当我们年龄渐渐增长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两个月前超过50岁，我终于跟安姐在同一个 level 里面了。在今年年底以前，我的太太也要经过50岁，所以我们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旅游，要庆祝我们百年好合，庆祝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00岁的生日。但是你知道吗，这年龄增加的时候啊，也许这个世界上就认为说你在物质方面在经济方面渐渐稳固，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来卖东西给你啊，有很多的广告都不断的寄。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人家连信用卡都不给我，结果后来渐渐有钱以后，你就发现那信用卡就拼命来借啊，现在有很多东西，常常有很多东这个卖东西的这个公司就寄广告给你。那我们晓得说，在前两年大概就这两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房子啊，这边尤其在 Orlando 这边的房子都普遍来讲，这个市价都不是很市价蛮高的，但是有价无市，房子都卖不出去。所以在这两年我也常常收到了很多卖房子的这种广告，各地说哦，这边有 new home 啊，这里有房子啊，这边有什么很好房子，你赶快来投资，你赶快来买哦。那我也接到很多这种广告，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就看看。所以说在座各位，如果你现在打算要买房子的话，今年和明年啊，我据说是相当好的时机。但最近啊，我接到一个广告，我看一下 slide。Senior citizen， 我想我接到这个广告是50岁嘛，就 qualify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卖这个老人公寓的这个广卖老人公寓的广告嘛。然后我想说，哎呀，这个很新奇啊，我怎么会开始有要卖老人公寓给我，有 over 50 还 discount 的，机会难得啊。结果我就继续就往下看，那个房子还分好还分类呢。看起来好像说哦，有分等级，有这个 privacy 的，就是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独立家屋吧，这个比较贵一点。然后可能还有这个像 townhome 啊，这种分等级档次不一样。但一算注意看那个价钱，哎呀，这价钱特便宜啊，那便宜到不敢相信一个地步。所以说怎么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呢？就是再仔细看啊，后面这个广告我没有定下来，这下面就很小的字啊，都没有。你看这大字，是在那下面有小字，你看不见。那小字上面想，他是在卖房子，卖 home 嘛，但是卖 funeral home 嘛，卖那个卖坟墓的，是卖坟墓，所以这是一个殡仪馆funeral home 啊，它是 home sale， 但是它是卖那个。卖坟墓啊，在卖坟墓你才发现，卖这坟墓还有 privacy， 还有档次的，还有个 condo， 还有这个 department， 还有那个差一点，这个最好的是 privacy， 你一个人一个地方的，还有几个人住一块的 town home， 大概多一点人，那最便宜的住 apartment 啊，所以分档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你年龄接近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不会想到来世，但是在面对死亡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子容易去回避，因为常常有很多时候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一想到死亡以后，很明显的就会想到说，那之后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今生与来世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如果年龄到个地步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开始考虑。像我在用广告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引起要我来想说，到底今生和来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那我想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管你是在怎么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对今生和来世在心里面都有一个概念的，你都有一个想法的，不管你觉得怎么样，但你都有一个想法了。你认为也许有来世，也许没有来世，如果有的话又是怎么样啊？如果有的话，来世跟今生又什么关系？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想，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的啊。如果问你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但是我今天到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再来重新来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来仔细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也许我心里面原来有一个想法，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如果仔细去想的时候，我发现那不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个是在我的生长环境里面，我的教育背景里面，大部分都是人家教我的。也许在我小学的时候，也许在我中学的时候，也许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学校教我的，不然就是我看了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人所说的话，我听了以后，然后那个今生来世的概念呢，就在我还没有完全思考的那个情况下呢，就进入我的心里面，所以那就变成我的想法。所以我认为说，哦，那个是我的想法。但事实上，当我们真正仔细去追溯我那个想法的来源的时候呢，你发现在起初都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毕竟今生来世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啊，自古到今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他们有真正自己的世界观，那这种人呢叫做哲学家啊，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开始他们体验，然后我们就发展一套系统，发展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来解释死亡的问题，来解释到底有没有来世的问题，这都哲学家他们发明出来，他们发现出来的一套理论。所以一般来讲，只有少数的这种哲学家，他们是有自己的看法和看见的。但大部分人呢，都是在你的成长环境和你的教育环境和你周遭环境的里面所灌输给你观念，那不是你原来的观念啊，都是别人告诉你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今生与来世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史里面大概是怎么来进展啊。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想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应该看东方哲学，但是我今天花的时间不花在东方哲学，为什么呢啊？因为是这样的，在东方的哲学系统，当然中国的哲学也是在东方哲学系统里面一部分，东方中西的哲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在东方哲学，在中国的哲学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思维啊，对精确度啊，对计算呢、啊、这一方面的东西呢是比较含糊的。我们注重的是个人的品味啊，我们很喜欢那种品味的东西，我们喜欢那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们譬如说，我们对西方哲学里面那种精益求精，强调准确，强调这个 accuracy 啊，强调这些确定性的。这个在中国的哲学、东方哲学里没有，所以在西方哲学里面，一般来讲，他们就要强调说，在理性里面怎么样找到一个最精确的东西，所以后来导致这个整个科学的发展。那东方的哲学、中国哲学里面，基本上更相反。你看到中国人在东方哲学里面，我们很容易忍受那种不精确的东西。事实上，有很多时候不精确对我们来讲反而是好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喜欢那种花非花、雾非雾啊、白马非马。这个似是而非的那种东西，我们反而认为那是一种境界，你讲得清楚就没意思了。那、这是东方哲学的特色，跟西方哲学不一样。西方哲学你跟他讲花非花雾非雾，他受不了的，他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东方跟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当然在西方哲学在近100年的时候，就借着洋枪大炮就打进中国了，就进来了。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在清朝末年中国有一个觉醒，就发现说我们中国的哲学是讲到个人的这种品味和思念，但是似乎在这个工业在科学方面，我们因为我们中国哲学影响，我们就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在清朝的那一个大战之后呢，中国人有一个觉醒，就认为说中国哲学是不好的，我们要 洋枪大炮才是实际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一方面是借着西方哲学，一方面也借着科学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国东方的哲学事实上是完全的几乎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就被西方哲学所取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今天不只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今天全世界所有，你只要去学校去学，你只要去上学的，你就发现说我们今天所受所有的教育事实上是来源自西方的哲学和系统。我们学的所有的物理、化学、科学、生物，任何一样东西全部都是西方的。而这些西方科学的结晶呢，它的根源是西方的哲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花的时间呢我不花时间在中国的哲学方面，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谈那方面。但今天当我们来谈今生与来世这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受西方哲学影响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教育的啊，我们不是在私塾里面长大的，我们不是在吟诗作对的那种环境里面成长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所以事实上今生与来世的观念呢，我们也事实上也是深深的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点时间了，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哲学史里面，人类思想史里面怎么样发展。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啊，这个老兄柏拉图啊，大家都知道他吗？柏拉图啊，你看这是400到300BC 的人物柏拉图。他主张什么呢？他说这世界非我家啊，这是他很有名的话， This is my not my our home 啊，这世界非我家啊，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世界非我家。那他主张什么呢？他主张本体二元论。本体二元论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只是一个 image， 只是一个影像而已，不是实体，实体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认为说，我们今天的眼见世界呢，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已，而且不只是投影，这个投影呢是极不完全被扭曲的投影啊。这个是柏拉图开始的，然后他就说了，身体是灵魂的枷锁啊，是绑在里面，所以人类最大的这个追求目标是能够灵魂能够释放，能够回归到他原来该去的地方。这是柏拉图的这个世界观啊。所以你看这个 picture， 这是一个石膏像，我相信他本人不是长得这个样子啊。当然那个几百年 BC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照相，我们也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但是我相信啊，如果那个时候有摄像机的话，你要给它拍照的话，它可能说，柏拉图可能会跟你说，哦，你不要拍我，因为你看到的我不是真我，我的真的我是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像而已，那不代表我，而且是一个极扭曲极不完全的投影，所以不用拍了啊。那所以这是柏拉图在早期的时候，事实上你看在早期哲学里面都是讲的二元论啊，都是二元论。这是在这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很明显的这是希腊哲学家。所以这是在你看主前三四百年的时间啊，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虚幻的。所以这个是理性主义的开始啊，理性主义的开始。所以人就认为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而且我们所有的感官呢都是有错误有错觉的。所以真正准确的东西不应该是在这世上，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眼光一目一直在这里打转的话呢，你浪费时间，因为你看到的东西是虚幻的，真实界不在这里，你需要透过其他方法来追求那个真实的世界。这是柏拉图的想法。好，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好，他的学生，哎呦，这个长得也不怎么样，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学生啊。柏拉图最有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啊，这几个如果是你住在 UCF 附近的那些学生啊，这些人名字你都英文都会拼得出来了，也许你在国内都还拼不出来，但这边你看，那有人住在 Aristotle 啊，没有人住在没有柏拉图界，但 Aristotle 也很多人住在那里。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什么呢？他跟老师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老师认为说有一个实体跟一个现象的这个投影啊，他也承认那个，毕竟他是他的学生，但是他认为这个投影呢啊，不是那个很远的地方到这个世界这种投影。他说这个投影呢，事实上是在物体的本身以内啊。我稍微解释一下，他注重的不是那个很远的地方、啊、很遥远的那个真实界到我们今天眼界世界投影，他不重视那个，他认为那个东西太虚幻，他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个。他很注重人的 life，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得好，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精益求精。所以这个是亚里士多德他的主张。所以他很注重这个世界上物体的变化啊，物体的运动啊，变化。所以最早的逻辑学、最早的力学是他开始的啊，最早的数学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他是很有名的人啊。他的 他的父亲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学家和医生，所以他的贡献，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不仅是在哲学方面，在科学、数学、生物学、化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那他就注重说物体本质的变化，然后他注重这个在运动的这种规则，然后他说灵魂呢是身体的原型。他跟他的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老师认为身体跟灵魂可以分家的。柏拉图认为说身体是身体，这身体只是一个壳子，是一个监狱，把你的灵魂绑在里面。那身体跟灵魂一分开的时候呢，身体没有了，灵魂去他原来该去的地方，这是柏拉图的想法。那他的学生，他也相信有灵魂，但他认为身体跟灵魂呢是不能分家的，一分家就没了。他认为说，他说这个灵魂呢是附在身体里面的，它不能够单独存在的，是灵魂跟身体是并存共存，它不能够分开，一分开就没有了。这是他学生的说法，所以他就很强调说这些所有东西的变化。所以他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人呢，没有错，他是在变化，但他变化的基础呢是内在的灵魂。所以你里面的灵魂如果是一个很纯净的灵魂呢，你这个人你的外面的表态呢就会产生一个纯净的生活出来等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但你可以看到从他老师到这边，你看到他在人类的思想哲学史里面就有一个转变啊，原来是讲到二元论，想到一个外面的追求的，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 focus 在地上这些东西的运动，他比较注重我们眼界的这些东西，眼见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他老师所不注重的，因为他老师认为眼见的这些东西没什么好研究的，该研究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东西。那他的学生他就不认为这样，他认为说看不见的东西太难研究了，我不花那个时间，我花时间来研究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这个是亚里士多德。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出来。好，我们很快跳了1500多年2000年。哦，这个人奇怪，这哲学家怎么都长得那个样子，很愁苦样啊。这个Galileo， 那个第一个字怎么念？伽利略 Galileo 是意大利人，住在比萨出生。我不知道那个比萨要问王小宁，不知道那个比萨是不是比萨斜塔那个比萨啊？他是比萨，意大利应该就是啊。所以他从小就看那个比萨斜塔长大，怪不得他后来长大以后在上面做一个实验啊。那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自由落体啊，自由落体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啊，亚里士多德那时候他已经发，你看在将近2000年前已经发展了所有的力学的计算。但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数学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说10磅的东西跟1磅的东西从那个高的地方丢下来的话呢，那个重的东西应该比较先快到地上啊。这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学过的话也认为这样，重的东西应该比较先着地嘛，轻的东西应该慢一点。这亚里士多德，那这个老兄他是哲学家，他就发现他说按照他的看法，他说应该是一样。哎呀，那个比较重的东西跟比较轻的东西怎么会同时到落地呢？这个是很反常的。结果他后来他用计算，然后他注重实验。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他是哲学家，他没有做很多实验。到了伽利略的时候他做实验，他在比萨斜塔上面一个10磅的球跟1磅的球丢下来，就同样时间到达地上，所以完全就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力学和他很多的计算公式。所以自由落体运动开始，伽利略就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他被称为科学之父啊。因为从他开始基本上把亚里士多德所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数学和这个计算的方面的算法呢都有很大的突破和推翻。好，我们看下一张。几乎同样时间，笛卡尔住在这个 UCF 这个有一个笛卡尔，那条街上线上已经没有住人了，是吧？拆掉了，房子拆掉了。笛卡尔，笛卡尔发明什么坐标啊？有了坐标以后就有几何嘛 ，geometry 啊。你喜不喜欢 geometry 啊？不管你喜不喜欢，都是他发明的啊。笛卡尔发明。那他发明坐标几何，基本上把数学跟这个科学就完全这个桥梁就 bridge over 啊。原来数学只是理性上的纯数学，他这个坐标几何一出来以后，这个数学可以应用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这贡献不得了的啊。把数学跟物理数学完全应用化，这个桥梁发明了啊，他出来了啊。那他也是在注重，你看他也是在注重在地上很多数学数据的运算。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出来。好，然后呢，牛顿，那大家都知道他了啊，这个也几乎晚一点点啊，你看他长得比较 handsome 啊，对对，因为他46岁的照片，他活到80几岁，他80几岁的时候跟刚刚那个伽利略，我想差不多，啊，牛顿， 啊，那牛顿，那到牛顿的时候，他就完全把力学就整个的公式化，他可以很准确来计算我们在太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的运算等等啊，所以他等于把所有可以动的东西都把它规模规划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哲学家啊，啊，包括牛顿啊，包括笛卡尔，这些他们不仅是数学家、哲学家，他们也是神学家啊。你去，我们今天没有看他的作品啊。牛顿有他有写了神学的书，笛卡尔也有，他们都写过论证来证明有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西方很有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等等，他们在早期对人类的贡献里面，当他们发现这个天体的运动，虽然他们在做的研究方面有一个转移啊，原来是一个抽象的，然后转移到地上研究，但不管他们研究方向如何转移，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啊，这些人都导出共同结论。当他们尤其到牛顿的时候开始，他把所有看得见的事物都可以很准确的用公式来规划的时候呢，他就跟前面几一些哲学家跟科学家一样做一个结论，说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有规律的世界的时候，每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是他说的 OK， 不是我要冒犯你，牛顿说凡是任何一个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都会认为说是有神的存在的啊，这是这些科学家他做出来的结论啊，他做出来的。牛顿他有写过很多的书，他是这样认为。他当我们很准确来看到这么天体，这么复杂的天体，居然是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模型和公式来那么准确精确的来定规它的动向。他说这种精密度让人无可推诿说神的存在，正好就是啊这个新约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虽然神是眼不可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圣经上的话，牛顿呢基本上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同样一件事情。他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人类的科学计划，以前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是随机的乱动，但他今天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规律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规律简直是不得了。满天，他往天上一看，这么多的星星星辰，这么大浩瀚的宇宙，这个地球为什么有一个斜角？它如果这个太阳都应该怎么转等等，这些复杂的规律，如果有一点点的闪失和差错，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类能够活得了。所以当这些科学家发现这样一个奥秘的时候呢，他们就承认，他们就归功说，借着这些所造之物，我们实在是无可推诿神的存在啊。所以这些科学家的这个，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些科学家的建议呢？不见得啊，所有人都接受科学家他们所导出来的公式，他们可以用来应用来计算，但是他们是不是接受这种说法呢？啊，我们看下一张 slide。好，不见得啊，还有另外一批人，当他说牛顿这些人他们发现了宇宙的规律以后，他们觉得说，哎呀，太好了，天机啊，原来是天机，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叫天机嘛，它天机线被扣的，被解码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用人类的科学方法来很精确来计算天体的运动，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我们可以掌握自然，你发现没有？你看同样一个研究结果，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来的，你可以 choose， 你可以选择的。对，真正发明发现这些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导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宇宙的规律我一旦发现以后，我就更加的知道证实说神的存在。但另外一批人他说，你导的公式很好，但是我可以用来更加证明神不存在，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不是偶然的，那这些东西有规律啊，我都可以掌握，我都算得出来，那表示是我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今天不理解的东西，那也不是神，有一天我会理解。所以这是人的骄傲，你就可以看到，他说天体自然纯机械性的自立自存，那些人他们把这些科学家东西拿来以后，他就发现说这个天体运动有规律，但是它规律就像一个机械一样，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规律了，它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它没有生命，它就像一个大机器一样，就一直转自立自存。所以人类呢是在无目的永恒机械运行的宇宙，这个宇宙是没有目的的，但是一个机械性的运动。那人呢是一个特例啊，人就变成一个特例，那人的生命就一短暂，一闪就没有了，但在这个短暂里面，人有目的，有计划啊，有追求啊，是这样一个图案啊。整个的大环境是没有目的，没有目的，随机的啊，这个像这个随机的 random process， 全部都是随机的，都是机运啊。但是人呢，人那一小点一闪一面，这一点里面你有做计划有目标有目的啊，这个是这些人他们这样认为。 好，那这种说法基本上呢就产生了一种世界观。我们看下一张 slide。好，这个叫非延续性的世界观啊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啊，非延续性的就是认为说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我们刚刚讲了，然后宇宙是整体的宇宙是没有生命、没有目的，是随机的，但是人短暂的生命呢是短暂的，但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啊，这个叫做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啊，就是说disposable 这中文翻成什么？你看免洗餐盘啊，这个用完以后可以扔掉，对你再拿一个那免洗餐盘，跟原来那个一定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用完以后扔掉以后那个就没有了，不会再回来了，你再拿一个看起来一样但是不是原来那个了， disposable 就用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非延续性的这个世界观呢，世界观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人的每一个生看到这花，花开花谢，对不对？它的花开了然后谢了以后呢，再开的那朵花一定不是原来那朵花，对，它不管的，它不管，也许它可以开几次，但somehow它总有一天它不会一直开的，对，但以后再来再长一个东西出来也不是原来那个东西啊。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没有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中国把它翻成人死如灯灭等等，这都是类似的，事实上这都不是中国的东西，这西方哲学的里面的一个系统叫 disposable， 你所有东西拿来就是没有了以后就扔掉，没有了就扔掉，包括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喜不喜欢 disposable 的东西呢？你喜欢 disposable 吗？那看是什么东西，对吧？免洗餐盘挺好用的嘛，不用洗啊，用完就扔掉，对吧？但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很珍惜的东西啊，你不希望它是 disposable 的，对吧？免洗餐盘你很喜欢，我们结婚戒指 disposable 你要不要？结婚戒指 disposable 戴一次扔掉，没有人会这样子嘛。所以你看 disposable 看你要什么。通常我们很珍惜的东西呢，我们是不希望它 disposable 的。所以这个是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一套学说，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呢，受西方哲学影响这一派的影响呢，基本上在无形中呢是接受这个系统的。我今天是告诉你它的来源以后，你仔细想看是不是这样，它的来源，它的祖先思想是这样发展下来的。我们在受西方哲学的训练里面，我们无形中我们认为说，哦，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机械，它没有生命的，那我们短暂的生命呢就是昙花一现，就这样就没有了。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个应该也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起初有一个思想哲学史发展下来，造成我们的环境刚好接受这种说法，然后我们在环境里面接受这种教育，我们就无形中呢，我们就接受了这一种系统啊。所以，但到底是哪一种系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吧？但是问题是，我们受那样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那种看法，啊，到底是不是那么那回事我不晓得，但是至少我的教育里面呢，让我在活的时候呢，我是选择用这种假设来过我的生活的。如果我选择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的时候，我无形中虽然我不知道这个 system 是不是 disposable， 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的教育环境里面如果这样子教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在无形中呢是假设是这种系统的，就是 as if 啊，就你假设是用这种系统我们来生活的，我们通常是这样。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好，另外一种呢相对叫延续性的世界观 extensible 啊，这个叫做延续性的。刚刚我们讲的是disposable 是断分段，这叫延续性的生命，这是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有，他早期的科学家一直到现在啊都有啊，这个是 extensible living system 啊。那他说的就不太一样，跟刚刚相反，他说今生是来世开始的一小部分，你今天活着一小部分而已，那后面一小部分，然后宇宙整体是有生命有目的的，因为有神的存在，神创造宇宙万物啊，神是有生命的，所以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全部都是生命，整个大 picture 是有生命的。好，然后因此在神的计划里面，人的生命有目的有计划，但是这个有短暂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生命呢，它的目的和计划是为了要 fit in， 是为了要配合那个大环境的一个计划和它一个永恒的一个目的啊。你可以看到的啊，神的创造计划，人的生命应该是永恒的，它暂时的目的是为了配合那个大环境里面永恒的目的。所以你看这个系统呢啊，这是早期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承认然后一直传到现代啊，有这种这个叫做延续性的世界观。好，那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以后，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想，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想说，好， 那这两种世界观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你选择哪一种世界观是会影响到你现在怎么样子看待你的生活的啊，是会决定你现在怎么样子过日子的。当然很明显的，你如果选择的是 disposal， 事实上我们也没什么选择。我刚刚讲了，我们的环境里面已经塑造我们那种想法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已经在那个系统里面。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无形中活在那种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就是那种非延续性的那种系统里面的时候，基本上很明显现象就是认为说我们生命的短暂，然后我们所 focus， 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应该所精力所花的，就是你眼见的世界里面。所以你今天你要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可以享乐就享乐，因为你不用去想以后的事情，因为真正真实所有东西就是你现在眼见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是 disposal。 但是如果是你选择 extensible 的话，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每一个计划，你都会发现说它不是要成就一个短暂的目的，不管你今天做什么，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那里，你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那边，然后让你知道说你今天的生命是要如何来配合那个永恒的目的。所以这是你选择不同的系统的时候，你今天来过生活，过每一天，来看每一件事情，在看法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啊。这我今天讲告诉你的是这两种系统它造成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我们继续来看这 extensible 延续性世界观的实践，它怎么样实现呢？这有一个难题在那里啊。今天所有的人都看到一个死亡的问题，一看到死亡的时候就是 the end， 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死亡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杀手。到底这个非原，到底这个延续性的 extensible 的这种世界观有没有可能呢？那就决定于这个死亡的问题怎么样的解释，怎么样子来解决了。那在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死亡问题来怎么解决，因为他要让人知道说怎么样子来面对一个延续性的生命观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我这边下面写了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里面，他就说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没有复活，信就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写信给在希腊哥林多那个附近的所有的教会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所以这里面保罗在这里讲的一句话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有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相信我所有的信徒，你的信都是徒然的，就没有效的，没有效率的，你的信都没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能够复活的话呢，圣经里面讲说人会死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工价是死，人因为远离神有罪观，所以人会死。所以人如果没有办法复活的话，就表示说仍然在罪里面，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所以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话，人的罪没有被得到赦免的，所以那个整个赦罪的那些救赎那些都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很严重。好，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对，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回到那种非延续性的生命观里面了。如果没有办法复活的话，那就只有今生嘛，那就回到那另外一些不幸的那个哲学里面，就认为说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如果复活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那当然就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所以保罗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如果不相信不明白基督复活的话呢，基本上你回到那个世俗的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里面啊，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好，那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 啊。然后保罗继续在这几面这边讲，他说有事实啊，在这里保罗他举了一些事实。那我们怎么样来看死亡问题来解决呢？他说啊，基督是死过然后他复活，在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5节到7节里面，他讲了很多复活的例子啊，譬如说先给基法看，基法是彼得看到啊，然后给12个使徒看，第6节讲一时显给500个多弟兄，可能是在讲加利利那件事情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讲到啊，然后一大半如今还存在。所以当保罗在讲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查证的问题啊，不像今天说你去找一个人说看见主复活来给我看，我们今天找不到，但在当时没有那个问题，因为这封信写的大概是50 AD 了，大概是耶稣死后20年左右，所以当初看到主复活的那个500多个人里面，他这边说有一大半，还有二三百人都还活着呢，所以当时没有证人的问题。他说你不相信你去问，一大半人都看到主复活的那些人都还在，你去问就好了。 啊，都证据都还在。后来想给雅各看，然后写给使徒看，最后写给保罗看。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这个他指的是耶稣。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啊，40天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不仅是多次的显现，不仅是多人看见，而且是一个长时间的，有40天。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呢，在地上跟他的门徒有，所以看到他的人呢，不计其数。在当时的见证人呢，也是不计其数，有很多可以去查证，这是当时的事情。当时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好，那我们现在回到2000年后的今天了。那我们今天的人怎么信呢？我们今天怎么信呢？我刚刚讲的说，今天有两个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你可以假设有天堂，你可以假设没有天堂。好，你到底有没有天堂？你没有办法，说实在，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但是至少是 choice， 对，你可以选择，你可以 as if， 你可以选择。假设有天堂来活，你也可以选择假设没有天堂来活。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你选择不同的系统的时候，你看待每一天，看待每一件事情，甚至你每一个关系，那看法都不一样的啊，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来看说，我们今天要信的时候，我们有凭据了。根据是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选择延续性的，我们要选择 extensible 的 living system 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的。啊，不是一个纯粹的选择而已，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 you can base on， 你可以凭据的。那这是什么呢？他说这边保罗在这边基本上讲了三个 base 啊，三个根据。第一个，见证人的信心啊，15章11节说，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那些人，他们没有看到主复活的，保罗看到了。保罗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问那边还有二三百人还活着呢，看过，你不相信你去问，坐个船过去就看到，事实上那些人都还在。那这个在希腊欧洲，事实上过去没有多远的时间。他坐个船过去，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去问一问，那个几百个人看见的见证人都还在。所以他说，见证人信心，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亲眼看到的，我怎么样子来接受这个有延续性的生命观呢？我怎么样接受呢？他说，你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你可以相信那些看到的人。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见证人信心。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那些看到的人的信心上。我们如果能够相信他没看错的话呢，就像我们看到是一样的。那些当初见证人，他有没有眼花，他有没有看错呢？那你看一下证据你就知道。我们讲了40天之久，有那么多次显现，那么多人，你看到看见耶稣的复活的人，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不计，他们不怕劳苦，他们不怕冒生命的危险，他愿意殉道，这些显现，这些历史证据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有信心说，当初那些看到的人，他们没有看走眼，他们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呢，第一个base的是建立在起初那些使徒那些看见的人的信心上，这是第一个凭据啊。凭据神的话，福音，圣经里面说神的话，圣经里面每一句话它本身有 power， 它本身有力量的啊。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因为那是神的话，福音里面把它解释出来，它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去仔细看去读的时候，这个字句的本身，因为是神的话，它是福音，它有能力的。在这边他讲的说，我们若不突然相信持守的时候，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能够守，然后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了。所以这个圣经福音的本身呢，啊，就是说从这白纸黑字里面读出来这个本身，它有能力的。凭着这个呢，我们可以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好，那第三个讲到神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恩典是讲到什么？讲到人的个人的经历了。好，在座每一个基督徒，也许你刚信主啊，也许你不会觉得什么，但是我相信一个，你如果说一个找一个说信主20年的基督徒，你问他说，你讲一讲你这20年来有没有什么经历，他说一个都没有的话，我不相信，不可能一个都没有的，总会有一些的，总会有一些，他总可以讲出一些事情，所以我可以真正的经历啊，我可以明白说神真的帮助我，神真的存在，他一定讲得出，肯定一定讲得出来的，多少是一个问题，或者他讲了以后你是不是抗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一定会有的，这经历叫神的恩典。所以说今天我把两个哲学系统，同样一个哲学系统产生出来两种不同的这个生命观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选择的问题 选择问，你要选择哪一种系统来看你现在的生活，这是问题一。问题二，你如果要选择这一种 extensive living system， 大部分人不是选择这个系统的啊，大部分人是选择那个这个 disposable 的，大部分人认为说人死如灯灭，大部分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选择这一种，起初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所信的那些，这是少数人啊。如果你要选择这个系统的话呢，你就必须要 pay more effort 啊，你必须要努力一点呢、因为大部分人他没有下这个功夫，所以他是选择另外一个系统，那比较 easy。但你如果要选择这个系统的话，他就说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你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本身有能力，然后你要经历神，神会给你恩典，然后你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你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你仔细的看那些人所写的事情，那些初代教会那些人的信心呢，就会成为我们的信心。好，这个是我们看的。好，最后一张 slide， 下一张。这个也是保罗写的，保罗在雅典啊，雅典跟哥林多有一点点距离，不过都在希腊，都在希腊半岛上面。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呢，有一次在雅典上跟众人讲道，他讲完以后呢，他就说了这些话，他说世人蒙昧不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但是今天吩咐全世界的人都要悔改，然后他就说，注意31节，他说。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这边又讲到凭据，基督从死里复活，让人可以有一个凭据，你可以相信。我刚刚讲过，今天两个不同的生命观，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的 base 到底是什么？啊，你的 base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选择一个有永生、有来世的这种生命观的话，圣经说你有 base 的。你是有那个凭据在的。他说我们有凭据。那32节，你可以明显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听到的人他们就开始笑了，说你讲复活真好玩，我没有听过，你再继续讲。那保罗就离开他们出去。但34节讲说，有少部分人呢听了以后他们就接受，我想我们今天来谈来世与今生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在几千年前，今天我给大家看的是整个人类在西方，我们说中国人是受西方哲学影响，然后你看西方哲学对这个今生来世的看法，它的转变，还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事实上你是受到你环境影响的。那根据圣经，它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你的选择也不是盲目的选择，你要选择一个有延续性的生命观，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以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马上立竿见影不一样的，就是你现在过的每一天生活，你现在做的每一个计划和目的，都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很不一样。第二个，你这个选择也不是茫然的选择，不是 blindly， 不是这样盲目的选择啊，而是一个有凭据的选择。那这些事情摆在大家中间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来看我们的生命。两种的生命观，我们到底怎么样的选择？每个人都珍惜我们的生命的，你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它是 disposable 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吧。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解释和圣经里面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求你给我们一个有智慧的心。我们也今天听到姐妹的见证，我们可以知道说神真是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思想史里面，那些早期的哲学家、科学家，他们所发现的原来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的环境将这些伟人的研究有了扭曲，以至于我们今天认为没有神的存在，以至于我们今天过了一个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主啊，帮助我们，主，当你的话来唤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有一个回应，说，主，我们谢谢你，你真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愿意说，主，我们愿意选择跟随你，你赦免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现在每一个的暂时的计划和目标都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